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有悟性歌颂。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诗歌《我要颂扬》。
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他的话语他都听见。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颂扬那些神意的主，他的国度是全地荣耀。我要颂扬，颂扬那些慈爱的主，他的心事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们世人要归回，从亘古直到永远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歌从亘古到永远。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是不改变，一世永不落。 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全地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祝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起来祷告。天父，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永远说阿们的主。天父，这是你的圣殿，在这样一个节日，你依然将这一群信靠你的人带到你的殿中。愿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彰显，愿主你用你的圣灵用炭火洁净在这里的每一位属你的孩子。主，这是你的讲台。主，谢谢你赐你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够用的体力、精力、圣灵充满他。愿他所说的、所讲的是圣灵的充满和带领。愿他所说的、所讲的不是知识的话，不是理论的话，乃是从真理来，圣灵给他的感动，让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这是你的教会，愿你在这里丰丰满满的带领每一位，今天在这场讲道当中我们能够得着，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主啊，愿你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主啊，你将他带出去，又将他带回来，让他在国内不辞辛苦的奔波在各个教会之间。愿主你纪念他，纪念你的仆人，纪念他的汗水，纪念他的劳苦，纪念他所有的讲台的侍奉。孩子，将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
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圣经啊，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找到呢我们就同声来读这四节的经文啊。圣经的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是由孙旭光姐妹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当追求上面的事。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借着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敬拜你，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真是巴不得在这段时间，主啊，你垂听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从心灵和诚实发出的敬拜和赞美。主啊，愿意在这个普天之下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的名，到那一天，主啊，新天新地真是从天而降的时候，主啊，真是列国列邦的民都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期盼的那一天，因此在今天的日子里面，在当下我们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当如何的去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去为你而活，活出一个有你生命样式的人，成为传扬你的名、见证你的名的人。谢谢主，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圣灵开启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鼓励，是听的和讲的都在你的面前一同蒙教训。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前段时间我到外地去参加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那次聚会让我特别的感动。大家在大概从最近这一两年吧，或者说是几年吧，至少有好几年了，听到不少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同工，特别是同工，都是在跟我在说，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5后、00后的年轻人不容易带领，就说你跟他们去讲要为主受苦，他们根本没法接受，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所推崇的就是自我，就是自我的显现，自我的显明，要有特性，要有自我一些能力计划的实现等等等等，都是说表现出来的，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这个时代的潮流。所以说很多一些同工在跟我，曾经还有几位从杭州的同工特地找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就是来跟我谈怎么来带领这批年轻的同工，特别是这些大学生们，怎么来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有一个真正的活在这地上的，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我这次去吧特别感动，这次其实这个有两位小年轻，一个是大四的女孩子，一个是大一的男孩子，他们是破例，本来他们是不允许在这个聚会当中的，但是因为是特例，他们都是传道人的孩子，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允许他们来参加。 然后他们两个分别来找我谈话。大四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学医的，而且现在才大四，已经开始有单位已经向她发出橄榄枝，当然学校是希望她能够再晋升，然后以后再有，她会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前途。后来她跟我说，她说她从小就信主，对，但是对神的认识她是一步一步的在加深。然后她跟我说，她很想大学毕业以后，她不想再继续读下去了，就想去到远方，到就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做一个宣教士，而且她是打算是长期的、长久的。当时她的妈妈就在边上，当时我就笑着就问她的妈妈，我说你的女儿的这个心愿你知道吗？她说我还真不知道，她没跟我说过。那个我说那你听见你听了你女儿的这个打算和心愿，你舍得吗？她妈妈说她是属神的，如果真的是神带领她，我愿意，我愿意，我会舍得，虽然我会不知道她到哪儿去，心里面会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神会带领他。所以这个孩子他就有这样的心意，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到了聚会整个结束以后，我就讲到那个大一的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他是一个特别特别一个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一个孩子，从小他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爸爸是传道人，我那个时候是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到他们那儿去参加他们一些聚会。当时这个男孩子是不大讲话的，所以说他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也不大会去和别人去表达的。结果聚会那天结束的时候，他抱着我，他叫我姨，这姨，他说我想我毕业以后，我想去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我很吃惊，我一下就抱住他了，我当时我眼泪都流下来了。这一个孩子看到他在长大，当然自己他在长大的过程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能够这样，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看见，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就想，虽然就是在这几年功夫有不少的一些传道人或者是同工在跟我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带怎么带，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我相信是不容易，确实非常的自我，因为这个时代提倡的就是自我，但是我相信一点，教会是神的，我也更相信圣灵的工作永远永远不会停止，在每一个时代圣灵都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自己所引导的人，有他自己所呼召所拣选的人。你看见了，我在这次一个会议当中我就碰见两个这个年轻人，哎呀我就那么的爱他们，从心里面就觉得真的是这是一个真正的思念上面事情的人，追求上面的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心不在这个地上，他们的心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的经文，在这段的经文之前，在第三章的之前，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讲了许多因着哥罗西那个教会出现了很多这些问题，包括异端等等的，所以保罗在前面就有许多的一些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有不少一些同工跟我说，说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能跟他们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这种场合你不能去，那种地方你不能去。但是你看见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这不是人说要不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看圣经让我们不要做什么，让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我们不要做什么。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你们不要去什么去敬拜那些假神，你们不要去遵守那些无所谓节期 别包括守安息日，你们不需要去守这形式上的这些节期，你们更不要去敬拜那些天使，把它当作一个神秘的东西，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遵守那些毫无功效的毫无意义的一些律法等等等等。所以说因此如果说单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可能不少我们会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好像是一个消极的信仰，都是不要不要不要。确实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两个学生有一天晚上特地来找我，他们就跟我谈了他们的心里话。他说他们感觉到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信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的喜乐，我们反而感觉到很多一些瑕疵，因为他们都是传统的家庭那个下一代的这个孩子，所以父母亲会给他们很多的限制，这里不可以去，那里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等等等等。他说所以说我们感觉到好像很受辖制，我们享受不到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喜乐。他们跟我那天晚上跟我谈了很久。所以他们可能当然一方面可能跟家庭的原因有关系，一方面我们对整本的圣经，对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了解的不清楚，对我们的神的认识我们是肤浅的，我们是片面的，甚至是误解的。所以说我们看见保罗他并没有停止在一个不要不要不要的这样状态当中，好像让人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消极的信仰。错了，基督教的信仰恰恰是一个最积极的信仰。所以整个到了第三章一开始，立刻保罗就把人引到天上，立刻就一个大的一个转折，就说使我们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仰，你们要追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身份，多么荣耀一个地方，一个地位。我们都想，现在很多的人在移民，想往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走，想往一些好像更加的富裕、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舒适等等等等各方面吧。其实，弟兄姊妹，坦率地说，这个世界没有一片净土。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不被污染的地方。我们以为美国，你觉得美国会很好吗？我从那边我过来，我知道美国照样在我的侄女儿她的公立的学校里面，他们就不让他们老师，你是不可以传福音的，你是不可以带学生祷告读经的。所以他们，我的侄女儿说，她的一个数学老师利用礼拜四的中午带他们少数的几个人，大概比较他可能比较信得过的吧，他们礼拜四的中午他们在一起有一个查经，有一个祷告。后来我当时就笑了，我说你们怎么也成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了？就是因为他不允许，他不能公开，悄悄的不能讲，悄悄的。我说你们这不是成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了吗？而且现在美国的问题很严重，现在他们有人在美国那边同工给我发信息，让我也是为美国祷告。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是性别不分了，你可以说你自己是女的，你男的你可以，你要不承认你是男的，你可以说你自己是女的，你女的你可以说你自己是男的。所以这个是冲击非常的大，甚至有些教会都允许同性恋在他们的教会里面结婚。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整个的道德的败坏败落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所以没有一片是你可以，你认为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很好的教育、很好的健康的成长的环境，没有，唯有在基督的里面，唯有在基督的里面，唯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实在实在，我们应当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父神因着他的爱子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他爱子的国度就是天国，神的国，天上的国。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移民到天国了。我们虽然我们在这， 我们在中国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我们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过是一个帐篷的生活，是一个客旅，是个寄居的。我们有一个最，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有一个永远的家，那是一个最美最美的家。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这些信徒们，哥罗西的信徒们，他说你们不是说不要去，不要，那不是一个终结束，那是开始。你不去做那个，因为什么？因为有更值得你们去追求的，更值得你们去思念的，更值得你们去思想的，去遵循的东西。你们应当去追求的更美好的，更高大上的，更好的福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讲到，是因此保罗就给哥罗西的信徒，让他们看见一个美丽的生活方式。保罗今天也把这样一个美丽的生活方式放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面前，把我们带到基督耶稣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一个多么的美丽，多么的丰盛。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也常常在说，我们应当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让我们周围那些不信的人因着羡慕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来归向耶稣基督，归向我们的神。就像我的同学，他们在说，像我这个年纪七十多了，我的同学在，他们就说，哎呀，觉得现在第三代也大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混吃等死，混吃等死，觉得非常的虚空，非常的没有意义，其实就等着死的那一天，七十多了，哪一天就到死的，所以说在家里无所事事，出去旅游也有旅游够的时间，也毫无意义，也得要，也是一个烧钱，这是另外的。后来他们就，然后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在议论，说顺序光不一样。所以我的老师，你的同学说顺序光不一样，你看他活得多么的充实，多么的不一样，在一起那种面貌，精神面貌，整个是因为他有信仰。所以说我的同学就是因为我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积极的，一种阳光的，一种充实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的同学羡慕我的信仰，所以他们愿意来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就把福音，当然这么多年我也是在做的工作，就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样我们就不是混吃等死，我们是在什么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的标准，我们就应当去追求上面的事情。他在这里指出，你要想活出一个美好的信仰的生活吗？你就去追求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一谈到上面的事，或者是我们都认为那是将来的，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在天堂，或者说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的生活跟今天完全的不一样。但是保罗很显然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当下，在当下的帝国。前两年在疫情期间，我的那个学校曾经开办了一个对全世界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课，就在当下的帝国如何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他用两卷书对读来告诉我们，就说你不要去认为我的这个国家不好，别的国家会比我这个国家更好，在那个国家我就可以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不是的，他在那个讲座当中在告诉他，在当下，就是在你当下的帝国当中，你所生存的环境，你所生存的国度当中，如何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这是我们应当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上面的事，不仅仅是指着将来的 在天新天新地，而是指着现在。我们现在就应当去追求那个上面的事。上面的事是什么呢？上面的事是以神的事为念。上面的事就以神的事为念，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在坐在主的坐在圣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难道我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我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间，他仍然是以他父的事为念。所以很显然，我们看见在这里所讲的这上面的事，是就是指着耶稣所讲的这个意思。而且这里讲到，那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象征着光荣，象征着威严的一个位置。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右边，成为神的百姓祝福的一个泉源，也是我们可以祷告的一个对象，也成为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对象，成为百姓祝福一个泉源。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因为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就可以像他一样，我们就可以，我们也可以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和他一同在天上的。而且我们在看见上面的事，也告诉我们他是属灵的事，是属神的事，是属天的事。上面的事，这是上面的事。我们看下面一页。而且我们看见，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与基督一同经历了从死里复活，死而复活，并且从此在基督里面活着。所以说，也可以说上面的事也是关于基督的事。而且在以弗所书，保罗也曾经说过，神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富足，一切的智慧都藏在基督的里面，都藏在基督的里面。那你有基督，基督在天上，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所以说，因此去思念上面的事，就是思念基督的事。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祝福，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祝福，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都渴求能够明白。我们渴求神的祝福，我们渴求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有误解的，是有偏见的。我们总是从人本主义物质的层面来思想神的祝福。但是很显然，在这里保罗在纠正我们，上面的事是在基督里面的，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切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神的祝福，什么是神的旨意。这些福气满有荣光，而且这是看见没有，这里保罗在告诉我们，这是天国的特权和财富，全部归我们所有。所有的这些特权，只有基督徒才拥有这个特权，才拥有这个宝贵的财富。多么的感恩弟兄姊妹。所以说看见我们的身份，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看见神国里面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们今天都可以支取，这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特权，不信的人他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也是指着上面的事，也就是指的是基督的事，在下面一页。上面的事是关于基督的事，因为我们是已经是在基督的里面了，那里有基督在那儿。所以我们来看下面 第二点，为什么要追求上面的事？为什么要追求上面的事？这里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天和地，你想要什么？保罗这里用的是一个求，前面用的是一个求，你们要求，追求上面的事。保罗在这里却又用了一个什么思念，更加深了一步。求是什么意思啊？求是寻求，去追求，去寻求，去要求去。这里这话是表明去追求寻求上面的事，这是一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应当去寻求追求上面的事。然后到了这一节，保罗在这里反复的用了两个思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是什么意思呢？思念可以译作思想，而且这个思念是指的是长长的不停的，就好像是一个指南针，指南针那个针永远是指向哪个方向？北向，永远是指向北边，不管你怎么转，不管你怎么样子去弄它，它永远是指向北边，它不会指向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保罗在这里说告诉我们的思念的意思，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就好像指南针一样，我们的思想意念紧紧的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上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所以说这是描述，这里在告诉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而且保罗这里用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思念上面的事，要把它看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且是把它看为重要的事。那么这里讲到是上面的事，那么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页，地上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是指的是世俗的，是物质的和属情欲的事，也是指的生活所需要的事。那么我们就会问的，地上的事都是罪吗？地上的事是不是都是罪？不是的，生活所需的，我们的神都告诉我们，我们在主导文当中讲，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神每天都会供给我们。所以说地上的事并不是罪，本身并不是罪，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看重，超过了追求天上的事，我们常常的思念是地上的事，就变成我们的辖制，就变成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变成我们的一个价值观、世界观，我们这就成为罪了，这就成为罪了。这样的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说让我们不要不管地上的事，神会供给我们，我们也会为地上的需要，我们的吃穿用等等，我们也会为了这个向神祷告，神都会按时和供应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看重这些事情，并且更不能让地上的事情来辖制我们。我们应当要寻求的是天上的事，要思念的、定睛的是天上的事。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用他们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对比，我们很会对比，弟兄姊妹，人都很会算账，连孩子他也会算账，他都会跟你讨价还价，他也会来算这个账。 比如说爸爸妈妈给这个孩子，可能他要有很多的要求，爸爸妈妈可能会告诉他，不行，两个当中你选一个，这个孩子就会再算了，哪一个对我更有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带过孩子都知道，孩子他们也会在算这笔账。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算清这笔账。很可惜，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会算账，我们不会比较，反而我们是比较错。我们只看见眼前的事，只定睛在物质方面的事，但是我们却看见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却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天和地的对比是那样的大，是那样的无法相比，而且是没法相比的。保罗他就有很深的体会，保罗他就有很清楚的看见，很清楚的对比。所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现在有没有苦楚？有苦楚，特别为着信仰的缘故，保罗受了很多的苦楚。但是保罗在做什么呢？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今天我不是没有苦楚，甚至于我经历了很多的苦楚，甚至于他把性命摆上，但是如果跟将来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看见保罗他很会，很清楚，他会算账，他会有一个比较。那么我们看见王明道先生，他也很会比较，他说，但尊神旨，莫问前程。也就是说，我的前途如果和神的旨意比较起来，前途不足介意。神的旨意是必须遵守的，前途宁可不顾。所以他就走上了放弃前途，但尊神旨这条路。我的爱人他也很会对比，他也很会来比较。他说，莫斯科大学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他可以去留学，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前途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性命在所不惜，何虑前途？为了主的缘故，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性命在所不惜，何虑前途？这是许许多多的见证人用他们的生命在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清楚的有一个对比的人。我们看见在罗马尼亚有一个被关了40年的一个牧者，他也会对比，他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算账。他说，自由怎么能够和耶稣基督相比？为了耶稣基督，我宁可不要自由。所以我们看见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了。我这次去真的特别特别的受感动，有一个10岁的，他们在一个最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所收到的最小的年龄的一笔奉献，是一个10岁的一个女孩子。这个10岁的女孩子不但是把她所有的她是在农村，本身家里面就没什么钱，逢年过节会给她一些压岁钱，把她压岁钱全部奉献出来了，而且都是几毛几分的，都零零散散的全部奉献出来，拿出来交给这个传道人给教会用，并且她还给这个传道人写了一封信。你知道她用了90篇，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那是摩西在那里做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他就用了90篇，他就告诉这个传道人，他说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追求着地上的事，那么我们就好像这个草一样，早上怎么样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该如何度过今天的光景。如果你去追求地上的事，你就像那个草一样，早上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来立刻就枯干了。 所以然后他就给这传道人下面又跟他在说什么呢，你服侍的生命，你为主所摆上的代价，虽然你今天你在地上你失去了很多，但是你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天上被神纪念。一个十岁的孩子，然后他下面又讲了一句，我长大了也要做这样的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孩子现在在远方，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个艰难的艰苦的地方，在那里默默的撒种开荒布道，为这个孩子祷告。这太美好，太美的一个感动了，太真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他们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好，因此我们看见，而且路易斯曾经说过，你若以天上的事物为最终目标，你将会兼得天地。相反的，你若以地上的事物为最终目标，将会两头皆空。这是恰恰是指出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或者说包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是两头抓，我们想抓住天上的，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有份，我们又舍不得放弃地上的，因此我们希望在地上我们有享受，我们有美好的生活，我们有舒适的安逸的，有美好的享受，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归属。路易斯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若以地上的事物为最终目标，将会两头皆空。巴不得神的话也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下面一点，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一个过去时态。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从前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一个复活在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天上的事呢？一个坐在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天上的事，反而去追求地上的那些无聊的，那些必将朽坏的，必将过去的，就像如粪土一样的那些东西呢？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同样在哥罗西书二章那边，他就跟他们说，保罗在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呢？所以保罗觉得不可思议，你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你们已经在天上了，你们为什么今天你们的生活光景好像还是在世俗当中，在地上的世俗当中活着呢？这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吗？这不是一个奇怪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们到底，我们应当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与我们的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没死透，我们并没有完全死，所以我们思念的仍然是这个地上的这个世界。所以一个复活在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天上的事呢？一个死的人怎么可能去追求地上的事呢？因为地上的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向着我们是死的，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向着世界，世界看我们也像是死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我们不去追求它，我们不是不需要生活，不需要地上的物质东西，不是，我们不会被它所辖制，我们不会被这个世俗所击垮，所被它按照世俗的潮流来生活，按照世俗的潮流来影响着我们，来追随着世俗的潮流，这是不应当的。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就是怕被这时代所抛弃，就怕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多么的可悲。弟兄姊妹，弟兄，我们基督徒其实是真正的逆行者。我们在地上，我们虽然今天在地上生活，但是神却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天上子民的样式，让我们在地上活出一个在地属天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说这个死，我们已经死了，已经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人了。我们再看下面一页，哦，这个还没讲到。所以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了，我们就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去以天上的事为念。第三点，好，下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的第三点。我们来回想一下，第一点是什么？你要天和地，你要哪一个？对吧？天和地，你要拿第二个。你们已经死了，一个死人，一个死了的人，复活在天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去追求天上的事的？这里第三点，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太震撼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身份实在太宝贝，太宝贝了？我们对我们的福音，我们常常我们认识的太肤浅，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这个福分，我们的了解的太肤浅，太肤浅了，所以我们不珍惜。我们并不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可宝贵的，有什么可珍惜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在说什么？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藏在神的里面。我们基督徒与圣父圣子有共同属灵的生命，这让人太震撼了。我们竟然和圣父圣子有着共同的属灵的生命，并且是在与基督一同藏在父神的里面。有没有让我们看重我们的这个身份？所以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个生命，因此这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属神的领域，你就不应该被其他的东西所搅扰。这是一个属神的领域，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国土的领域，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持守我们的这个领域范围？我们这个属神的领域，我们有没有如何的去，有没有来守卫，有没有来堵住破口，不容他恶者来侵犯进来？我们要随时给予还击，必须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在属神的这个领域。这在提醒我们，另外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不是属某一个人的人，我们不是属这世上的这个人，我们是属神的人。另外再也提醒我们，既或死亡也不会夺去这生命。所以你就会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不害怕死亡？我的妈妈97岁了，她这段时间，她前段时间，她就最近，可能我想也许神要接她走，她就不停地在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他说你看，我说妈妈，我说你要走了，那我就没妈妈了。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天家多好啊，我想回去了，你也替我祷告，我要回去。我说妈，我说别，多陪陪我们，你要走了，我在地上就没有妈妈了。我妈妈对我说，他说那你以后也会去啊，我们还会见面的。他说你看到天上，我可以看见，他说他想他娘了，我可以看见我娘，我可以看见你爸爸，我也看见我爹，看见我舅舅。 他就数了一大堆，其实我特别的感恩，他是一数吧，哇，我的家族的人好像都在天上，所以说真的特别的宝贵。我会看见你的姑妈，会看见你的叔叔，他就数了一大堆，所以他说我想回家了，我想回家。所以说，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所以说他就我们的生几乎死亡也不会夺去我们这个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以基督为至宝，我们的真的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神的领域里面，我们真的以基督为至宝，我们一定会追求上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在世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必须要追求思念上面的事。当我们定睛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力量，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就可以胜过地上的这些难处。因为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地上必定会有难处，但是如果我们是看中了地上的这些事情，我们定睛在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失败。所以说我们要仰起头来，要看天上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属着地的。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要离开世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地上生活的一切，保罗在这里是教导我们，我们应当超越地上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不被辖制，不被控制，不被占据，不被他们所占据，不被要在世而不属世。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且我们应当抬起头来，那是使我们扬起头来的神。前段时间我要去参加聚会之前，我就深刻的对这个话很有体会，非常的有体会。我妈妈正好她不好，她当时情况很不好，心脏血压那天特别的不好。后来我就跟那个主母馆的那个医生，因为跟他建立了联系，我就问他，我就告诉他怎么办。他说立刻送急诊，然后准备进病房，要送抢救室。但是我和我弟弟商量了，我们不想去送抢救室。抢救室啊，我现在发现他们讲话不算话。因为就是说我妈妈去过抢救室，签了字了，不做创伤性的抢救，不插管，不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没事，他仍然他打电话，一遍一遍的就盯着你做，要不要做，要不要做，马上就要没命了。你要你妈妈死吗？你要你妈妈走吗？马上就没病了，你要不要做？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很难，好，死就死吧，走就走吧。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医生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语气那种急迫。我说你等我一下，我说我马上就赶到医院，半夜12点多钟，我离中大医院很近，不行，你妈妈等到你来了你妈妈就凉了。所以讲话就是很非常的冷漠，所以说你必须马上做决定。医生那怎么办？我不能说走就走吧，死就死吧，做吧。我青岛的一个姊妹，她后来也是哭着跟我说，就被医生给逼着，她爸爸是个大白肺，硬是上了 ECMO。 人遭罪花钱，就是被医生这个话给逼的。就在那个时刻她很难说让爸爸死就死吧，很难说。所以说后来我就跟他们提意见了，后来那天就 给我妈妈插了管，我就特别的痛苦。然后我就抱着医生进到医院以后，在住院里面我就抱着医生哭。我说你们讲话不算话，我说你们不能这样逼我们，我说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很难让我们说死就死吧，这是我们的亲人呢。后来我说你们不应该再问我们，不应该再问我们，你们既然我们签了字了，你们就不应该再这样子来一句一句那种强势的那种压住你，你就没有办法有第二个选择。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坚决不去 送抢救室，我不想让我妈妈再造这个罪，我没法承担那样的一种局面。后来我就跟医生说，不去抢救室，不去，你能给我预备床位，有床位我就进去，没有床位我就想，我就祷告吧，我就跟我弟说我们祷告吧。然后呢，在同时我就给去聚会的这个点儿负责同工打个电话，我说我妈妈这个情况很可能我去不了了，那是在聚会前的两个礼拜，我说你能不能你们预备第二套方案，不行的话我说你就上吧。你知道那个同工跟我在说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预备第二套方案，你一定会过来，我们不会预备第二套方案，你一定会过来。哇，我当时我真没有信心。后来我那晚上祷告，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说我现在别的我也没有选择，我一定要去，我怎么去，妈妈这个情况随时就不行，我那边我怎么去，他那边还说不，绝对不会做第二个方案。后来突然一句话，神是叫我仰起头来的神，当我仰起头来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我就有信心，我相信神在掌管这一切。当我低头看我妈妈光景的时候，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就会软弱，我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就会很慌张，这怎么办，那边有事情，这边妈妈这个情况，我就会很担心，很大的搅扰着我，在冲击着我，我的压力各方面情绪就特别的不稳定。但是当我仰起头来定睛在天上的时候，定睛我们的这位神的时候，我立刻心里面安定下来了。神啊，你在掌管这一切，你看如何好，我愿顺从在你的引领之下。哎，后来到了第三天有床位了，通知我们，我妈妈那天突然好了，全部恢复正常，一直到现在。然后我走的那个礼拜，家里阿姨告诉我，比我在的时候情况还要好，所以多么的奇妙。所以当你神是使我们仰起头来的神，当你定睛在地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你看地上的事情你一定会失望，一定会软弱，抬起头来看天。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在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那么如何能够做到追求上面的事呢？下面一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真的太让人惊奇了，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有没有被这句话惊讶震撼？我这么一个败坏的人，一个如虫如蛆的人，一个低微不堪，还不如尘土水中的一滴灰尘当中的一粒小灰尘的人，竟然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太让人惊奇了。我们可能没法聊，没法去解释，我们也没法去理解，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指的是什么呢？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了我们灵命的本质、根源、供应和维持者，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度过地上的艰难。弟兄姊妹，不是说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就没有艰难了，一样。但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靠着神，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是在他的里面。前面一句是什么？我们和基督，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父神的里面，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有什么不能度过的？而且我们可以去，对，我们可以有一个道，真的到底很难很难的时候，你就想一想，现在的苦楚若与将来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我们可以就可以咬牙度过，我们就可以胜过激活这个苦难，这个患难神并没有把我们挪去，那又何妨呢？在这个苦难和患难当中，神带着我们在成长，没有一个生命 灵命成长成熟的基督徒不经过患难，不经过坎坷，不经过艰难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神就是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环境，让我们在这里再学习一些学习功课，让我们的生命在成长。虽说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却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显明出来的。我们可能讲不清楚，但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告诉那些不信的人，我就经历过了，我经历过了，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看见保罗，一个本来是被情欲所困的人，后来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向主降服，结果呢，他整个的生命得到一个翻转，他对他自己里面的这个改变他都觉得惊讶。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知道从哪来的，但是我就知道，当我重生得救以后，诶，有一些我原来我喜欢的，我看重的，我追逐的，我好像突然失去兴趣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失去兴趣，我知道肯定是神把它给拿去了，我对它不感兴趣了，我不再去思想它去了，也玩干什么的，好像一下子对我来说无所谓，有就有，没有无所谓。就是随着对我自己里面的生命的改变，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这就是基督在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怎么样才拥有这个生命呢？多么宝贝的一个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在这个地上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有什么害怕的，有什么可怕的？如何有这个生命？凡有生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生儿子的就没有生命。重生得救，信的耶稣归向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和世界当中捆绑的辖制当中把我们给释放出来，使我们经历了和他一同同死同复活，并且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就是神的国度，天上的国度。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奇妙。弟兄姊妹，下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在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不但是生命的根源，是生命的主，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当我们把这个生命给活出来的时候，神在这里不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去做什么，基督的生命是没法模仿的，基督的生命也是不可能去伪装出来的，不是你去模仿出来，去伪装出来了。你要有这个生命，你就自然的把这个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保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又说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今天我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我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能够不怕死亡的临到，是因为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所以多么的奇妙，这个生命在这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生命去活出来去，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啊，多么可盼能够活出像基督那样的样式，那样的一个生命。现在基督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了。好，我们看下面一页，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此必须有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熄灭情欲的火，点燃从神来的灵火，而且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做到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像我们宝贝的主基督一样。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切完美无瑕疵， 但是这里圣经在这里，在约翰一书，约翰老约翰在这里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怎么可能？我们总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完全的圣洁呢？我们怎么可能做到完全呢？我们怎么可能不犯错呢？我们老是认为我们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们太小看我们的神，我们高看我们自己，我们小看我们的神，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是多么的大，只要我们肯让他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肯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在他的里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像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一样活出基督那样的样式。我的爱人曾经有两个人这样的形容过他，一个是一个城市的第三富，他的生命很大的改变，他原来所过的那种生活，包括对员工那种态度，那种跟他信主以后极大的改变。后来他说是因为底叔对他的影响，后来底叔过世以后，他给我写了长长的一封一个信，他说底叔就是在地上活着的基督，让我看见了，让我看见一个在地上活着的像基督一样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一个老农民，住院期间，老农民贫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跟他传信主了以后，临走之前他几乎要跪在底叔的时候，在床上奄奄一息，他说你们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都没有看见，但是从这位老人家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我们知道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要传福音吗？不仅仅用口传，用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神给宣扬出来，给宣告出来，给活出来，活出我们神的样式，这是极大的福分。所以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和希腊在监狱里面唱赞美诗，为什么彼得在临行的前一天他可以睡得那么甜美，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宣教士离乡背井踏上了艰难的旅途。我这次看见一个姊妹，我没时间去讲她的见证了，她当时她的收入最低是六七十万，最高的时候是100多万，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有一个极大的信念传福音，他就是一个信念传福音。所以说我常常在想，这个宣教它不是一个工作去推的，它是个生命的使然，是要把它当作，要把它当作是我们在生命恩典和恩典和使命把它连在一起。你有了救赎的恩典，一定会想到神给我们的使命。可能或许你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宣教，还不懂什么是传福音，但是你巴不得把我们的神给传扬出去。这个使命从走遍了26个省市，现在他在走向阿富汗，而且带领了一帮团队，而且他们的要求就是每一年他们要写一封遗书。你要想加入吗？他们是要开荒，他们不是到一些比较容易一些地方，就是你没法，就是说我们没法去探访的。我很想去看他们，说他们不会给你去探访的，因为是很危险的地方。他们是，而且要先学语言，语言学到什么程度啊？当地的人以为你就是他们的人，所以他自在呼召，在需要一批年轻人。先去学语言，语言学了以后，然后向他们那些人传福音。穆斯林的群体，他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穆斯林的朋友，他在他们当中，在第一线，而且他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失望，不考虑你出发了，不考虑环境的艰难，不考虑自身的难处。凭着信心，神引领你到应许之地 去之前写遗书，每一年更新一份遗书。很有意思，在工厂上边，有些一家一家的，丈夫感觉到压力大了，我们回去吧，太难了，太难了。妻子就会鼓励丈夫再坚持一下下，再坚持一下下，就这样坚持一下下，十多年、二十多年、几十年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见证人，因为他们是思念上面事情的人。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因此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了三个一同，我们也看见了信望、爱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显现在荣耀里。注意，这里的显现是复数，这个复数是什么意思啊？将来基督徒是一个一个的显现的，而不是混为一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不可能滥竽充数的。就好比比如说吧，我唱歌五音不全，如果是个大合唱，所有的人都要唱歌，那么我们这一班人都上去了，我混在里面，滥竽充数，我可以小点声音，张张嘴巴，可以滥竽充数。但是要叫你一个人，你能不能滥竽充数啊？你没办法了，你就没法滥竽充数了，你必须要拿出你的真才实干出来。所以将来在荣耀当中显现，你不可能滥竽充数的，是一个一个的显现。我们每一个人是单独的，要面对面的面对我们的荣耀的救主，我们的耶稣基督站在他的台前。但是那也是我们极大的盼望，极大的渴慕。所以我们当求上面的事，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圣灵赐给我们信心，他会保守我们，也会引导我们。因此我们只要在圣灵的里面顺从神，顺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恩上加恩，恩典接着恩典，在将来的荣耀当中，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其中。好，求神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知道的多，行出来的少，坚持去行的更少，我们缺少应用，我们缺少实践，这是我的问题。我愿意悔改，愿意破碎，求神怜悯我，赦免我，也帮助我能够，我们喜欢了解，我们喜欢谈论，我们喜欢分析，我们喜欢传讲，但是我们却不具体的落实，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说求神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现在开始时时的去思念追求上面的事，我们的教会该充满多么大的活力啊！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充满活力，我们的这一群人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地区被人所发现，这是不一样的人。就像安提阿的那些门徒们，这是一群不一样的人，被当地的人所发现，所以称他们为基督徒。多么巴不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神。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来作为回应。 亲爱的阿爸天父，是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们也没有可默念的，因为这地上的一切终将过去。主啊，人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转眼就过，转眼今年2024年已经到了9月，大半年已经过去了，好像还在眨眼间，好像感觉到叹息的日子过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走向一个消亡的过程当中。主啊，唯有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去面对这世上的一切，在你的里面我们不仅仅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了将来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了在将来与你在一起那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并且主啊，你也把我们差派在这地上，让我们在这地上就可以活出你生命的样式，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和你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多么的宝贝。主啊，而且你也应许我们，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常常是我们远离你，我们不肯让你来掌权，不肯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居王位，坐王居首位，我们常常想要逃避你，我们常常想要离开你，我们常常想要在你之外去寻求别的让我们满足的东西。主啊，那其实都是一场空幻想梦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并且能够不仅仅在你的里面能够有你救赎的恩典，并且也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传扬出去，把你的荣耀，把你的名能够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被你的名所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享受你所给我们极大的福分。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使我们恩典加上恩典，使我们能够荣耀接着荣耀。当那一天，当你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那个荣耀中与你同在。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三一颂，主祷文，我们一起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为此祷告，这两座小岛是美洲最小的主权国家。主啊，虽然这个国家阵地微小，你却不轻看。两座岛上居民共有51000人，每个人你都认识， 你希望他们都来跟随你。天父统计显示，基督教是当地最大的宗教信仰，但是有许多人没有全然委身跟随你。天父，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赐下属灵的更新与复兴，愿圣灵的风吹拂加勒比海，并触摸这些岛屿，吸引人们归向你。主啊，我们祷告愿复兴临到教会，愿人们上教会不只因为习惯或是打发时间。主啊，愿人们在教会里经历你，认识你，灵命成长。全能的神，我们深愿这些岛屿的百姓都求告你的名，愿他们赞美你，把自己的全人奉献给你。每年有许多观光客造访圣克里斯多福和尼维斯岛，因此岛民有大好的机会成为你的光，照耀这群游客。主啊，求你让世人看见这群百姓委身跟随主耶稣的美好见证。父神，这些岛屿的风光极美，大海、绿树、沙滩都呼应你是创造的主。主啊，愿岛民都能够认识你。我们甚至祷告，愿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的人民也能成为宣教的火把，到加勒比海其他岛屿传扬见证你的美好，分享耶稣转化生命的大能与见证。今天我们为他们代求，将他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在圣克里斯多福和尼维斯做成你的圣功。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恳请带到，求圣灵使基督徒刚强壮胆，为神国服事满有果效。愿许多单亲妈妈的家庭得到属灵父亲的扶持。经济渐趋依赖沿海贸易，求主保守岛民纯洁正直。
哇，这个岛这个名字都那么长，圣克里斯多，好，为这个岛，圣克里斯多，我去，这个真的都没去过，有谁去过没有？好的，真的，虽说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地方需要福音。真的，我常常在想，我们在为这个万国祷告的时候，巴不得我们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去爱这些灵魂。我自己我很羞愧，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跟我无关，好像就是没有激发不了我对他们这种爱，对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朋友了，我还有那种爱他们，因为认识的人，对他们这些地方听都没听过的，好像就是一种。所以说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也是在认罪，就是仅仅是为了祷告而祷告。我希望，我真的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就为这个万国祷告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我希望让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爱这些灵魂，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是神所爱的人。你们有多少是神要拣选，要给赐给他们恩典的人？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爱灵魂的心，像你那样的爱，爱所有的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主啊，求你使我们记得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何等的需要福音。主啊，我们为着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这是求你使他们在那儿的仅有的教会，使这些弟兄姊妹基督徒们能够刚强，能够勇敢，能够为福音的使命，能够不怕那些邪恶的势力，能够为你从你那儿支取力量，打美好的仗。主要也巴不得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被你打发差遣到那里去。主要也求你使当地的许多的单亲的母亲，他们带着孩子的艰难，主要你都知道，让那些属灵的父亲能够有男人的一种担当，能够承担起做一个父亲的责任来。主啊，也求你使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进行在这个海外贸易的时候能够追求圣洁，不要被这个世俗所污染。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求你的福音 能够传遍在那个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谢谢主，使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